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一个可喜的日子啊！有两位年轻人在上帝的面前接受洗礼。当我带领他们预备他们领受洗礼这个过程，我深深被他们爱主的心所激励。我们真的感谢上帝，在这个变幻的时代，神兴起年轻人，同样神也兴起年长者，因为你们为他们的祷告，神是听祷告的。但愿我们更多更多的纪念香港的年轻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万父的源头，万有的主宰，你是全能永生的神，我们感谢你。你亲自差遣独生爱子来成为人，只是放下我们认识耶稣对我们的带领，我们迷路的得到放下，让我们生活有力量，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要归向基督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金钱不再是掌控我们，我们却能够成为金钱的管家。主啊，叫我们明白除了耶稣以外，谁能真正明白认识带领我们呢？给我们这个的看见。主，赐我们受教的心，聆听的耳。感谢耶稣你的丰富，你却走上贫穷，让我们得到这个丰富，叫我们真的在你里面明白你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。刚刚读了这段的传道书，这段的经文，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位传道者就是这位的智慧的人士所罗门王，他是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神给他的恩待。我们啊，这一季讲到是传道书，在第一堂我们有谈到有关享乐，享乐主义。那我们从这个享乐当中来明白神对我们在日光底下的人，就是这个短暂转瞬间就成为过去的这个人生来看。然后我们在上周也讲到有关工作，有关智慧的人生。今天我们来思想财富的陷阱。弟兄姊妹，你对陷阱的看见或者认识是怎么样呢？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那现在还年轻哈，我喜欢翻山越岭，特别是到深山去探索。陷阱不会在陷阱之前告诉你前面有陷阱，就是因为你不知，你就会掉在陷阱里边。那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在这些深山的地方呢，有野猪的陷阱，也有啊一些啊野的鸡或者野鸭或者一些野兔，甚至一些猛蛇哈的一个陷阱。那他们为了要猎取这些食物，他们就在不同的地方设了许多陷阱。到底财富的陷阱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在这个智慧人就是所罗门，他提到了其实在许许多多的陷阱的里头，我们归根到底要明白神量给我们的财富，最重要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做管家，否则财富金钱就成为控制我们的主人。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来看待呢？这里五章第一节说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金钱厅胜过愚昧人陷阱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陷阱我们需要小心，这里说你要谨慎脚步。那其实我们都说金钱虽然不是万能，但是没金钱万万不能。记得在1347年黑死病横跨整个欧洲，统计大概有30%的人口呢因此而死亡。那在当时德国有个修道院夫人就非常非常就惊慌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躲避。那修道士呢非常担心黑死病 临到修道院。那但是有钱人以为钱就是万能，结果呢把金的银的财宝所有的都往宣道院去抛，透过那副围墙抛进去，想要得到能够进到修道院，能够啊保命。他越抛进去，里头的修道士怎么样呢？抛出来，结果就是这样一直兑换的。他抛更多的金银进去，修道士就抛更多的出去，因为他不想这些的金银财宝沾染了整个修道院，而把这个黑死病也感染整个的修道院，因为是啊会滋人命的。就这样的往来的时候呢，对修道士来说，这些的钱财金银珠宝是致命的物品，但是对这个有钱人士却觉得金银财宝是什么呢？救命的物品。富人认为金钱是他的拯救，最后呢修道士却认为这些金钱是咒诅。朋友们，不晓得你对金钱的看待是什么。今天我们世人对金钱基本有好几个不同的看法，那基本我只是在这里谈到三个方面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明白修道士的看法，这些金钱这些金银珠宝都不圣洁，好，然后他们就选择了我们要贫穷，我们要过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生活。所以呢他们就分别自己不追求富裕，就是单单简简单单很平素很朴素的生活，这是一个叫做贫穷神学观。那另外一群人呢却是成功的神学观，神祝福你，你才有这么多的祝福财富，你想有富有而且很属灵的生命，你就有这个，若你遇难啊，神没有祝福你啊，你穷吗？哎呀，神也没祝福你，你应该有很多的财宝，那就是代表神对你的祝福。那这个是成功神学他们的思想。但是呢在基督的里面，基督耶稣自己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本是富足，为你为我成为贫穷。那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来就让我们知道他来就是看到我们的贫穷，他愿意放弃他的一切的尊荣尊贵来谦卑成为人，以致从他的身上我们真真实实的明白什么叫做富足丰富。所以这里经文说你要谨慎你的脚步，意思说要小心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今天是抱着什么的心态来敬拜神呢？我们应该有正确的态度来听神的指示。所罗门他警告啊这信众的人说，我们向神的许愿我们要还愿，曾几何时也许你也向神许愿，主啊我要怎么怎么的爱你，主啊我要怎么怎么怎么，若你给我啊收入增一倍，我就会更多的给你奉献，当我的奉献啊，当我的收入增一倍的时候，我就说那再给我再涨十倍，我就多给你奉献。也许是你向神的许愿你没还愿。在神的面前，神要我们的就是这个智慧者说，你向神所许的愿你要还愿。换句话说，你心里所想的，你头脑所想的，你心所做的，你的脚所行的每一样事情神都监察。因为这里经文说的很恰当，他说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，神看见你所做的一切，无论你有声无声是否有行出来，神已经看到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无论你持的是贫穷的神学立场还是成功的神学立场，我想最重要我们要把那个焦点扭转放在耶稣的身上。当你看到他为你舍弃一切的时候， 你怎么可以说我不坐在主的身上呢？所以耶稣就给我们看到人生的大案里头五个不可能哈，怎么样说呢？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怎么可以叫它再咸呢？意思说若神量给你的是要发光，是要成为盐，成为防腐的作用，你没有尽到防腐的作用，那你就会怎么样呢？你就会被金钱所腐败，你不能够发挥防腐的作用，你就失去防腐的作用，你就会被金钱所腐败。怎么说？耶稣说让我们知道你的心在哪儿，你的财宝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儿，你的心就跟着财宝往那个地方走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在哪儿，我们的心要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才晓得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财富。今天许多的银行都在推哈理财，对吧？可能我们大家也有这个的经验，你要去理财的时候，银行会跟你说啊，这个这样的投资会好，给你带来很多的啊回馈，那这样好哈。你要开一个啊什么户口，他说啊这个比较好，但是那个会更好，那这个呢会更好，那你就在那里盘算到底什么更好呢？我想在我们当中，金钱唯有会让我们更腐败，若我们忘了它真正存在的价值是什么。所以我想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牧养和当然处理很多的安息礼拜，我几乎没有听过家人会在当中说我的老爸我的老妈嫌钱多，唯有说什么呢？我的老爸老妈嫌钱少。也很多可怜的因着老爸老妈或者家人的去世，这里刚刚送到火葬场，下一分钟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增财。没有一个人嫌钱少，但是人在世界上，圣经说的明白的，就是我们没有带什么来，同样我们也不会带这些走。争到最后值得吗？关系的破裂，你所爱的家人都走了，然而你却围着短暂的可能在争哈，怎么你比我多那一点。有一个人在访问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问他说，先生啊，请问你有这么多的财富啊，请问你觉得怎么样才是够呢？他说再给我一点点。这是人心的写照，再给我一点点。所以说金钱能够成为一个的陷阱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不掉在这个陷阱感到不满足呢？我们就要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满足。保罗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自足常乐。另外一方面，其实耶稣给我们看见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头脑的自私是有，但是多少人为了钱财可以不择手段，甚至放弃所爱的家人，能够为了讨好，为了得到金钱财富金银珠宝可以放弃所爱的儿女。又有多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，为了满足金钱能够满足，就很轻易的就放弃神给他命定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经文里面说的很清楚， 他这里说第五章的第十节，他那银子的不应得银子自足，他那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而自足，就说明人心不会满足。那既然人心不满足，难道我们就让我们的心继续不满足吗？我们就要来到一位能够赐我们满足的神，因为他本是丰富，他为了你和我放弃他的生命，以致我们这个败坏该死的得到这个生命。所以唯一就是回到耶稣的面前。这作者也说，所罗门说啊，他说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什么益处呢？不过眼看而已。劳碌的人不拘吃吃，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，富贵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。也许他没有这个穷困人的担忧啊，我的瓦斯、电源、水费怎么付？哈，儿女的教育费怎么承担？连老父母的医药费怎么解决？也许没有这个的挂虑，但是他有的就是没有好好的能够睡得香甜，因为他钱太多了，可能他太忧虑，怎么样？希望能够不错过一分一秒。投的更多哈，我的股市直向上升哈，可能往往很多很多就会带给他许许多多的苦恼。当然，我们看到传道书告诉我们有两种的人生，哪两种呢？一种就是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生命就会把金钱看为神所托管的。另一种是什么呢？没有神的生命都是我我我，钱钱钱，所有的关系，所有的生命，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往来都是以钱为首要。所以这里传道者就要告诉我们说，自古以来，我想啊，从圣经已经写了人心的丑陋。圣经老早就说了，贪爱钱财是什么呢？贪爱钱财就是人的根的恶，哈，是人心的恶，就是贪爱钱财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以正确的观点和态度来运用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。其实不单是财务、钱财、金银珠宝，其实神给你的超越不能够以金钱来衡量的，就是神给你的关系，你妻子、丈夫、儿女、家人的关系，这是你的财富。哪怕你有亿万的富翁，但是你是孤零零一个人，你一切的关系都破坏的话，你也没有办法过得平安，你有没有办法扭转这些的关系。那唯一能够把一切的关系破坏能够扭转的，就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唯有他，也只有他。所以金钱不能够买一个关系的缝补，唯有耶稣。有一次，当我在主持一个安息礼拜，将近尾声了，后来就有一个人来了我耳边跟我说：“牧师，我刚刚话别哈，父亲的那段话，我漏了一行哈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以不可以把它补上去？”我结果就说：“我知道你漏了，因为我有稿的哈。”那我说很抱歉，很快好，我们就要赶时间要到火葬场。他说不是，牧师不行，你一定要给我说。原来他那句话是什么话呢？ 他说：“父亲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是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，你告诉我金钱万能；在我懂事的时候，你告诉我金钱不是万能。最近，当你在病床边，我每日朝夕来探望你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儿子，我活了将近80来岁，我现在真正的明白，我对金钱太执着，请你原谅我，过去没有把时间给你。”弟兄姊妹，不晓得你对你的家人，对你自己内心你怎么看待？这位的老人家活了这么长的日子，感恩他在他最后的那一刻，他愿意接受耶稣为主，他明白他过去是失败的日子，然而他却真正的找到金钱非万能，然而是关系。因着他相信耶稣，他愿意在他离开的那一刻，他问他的儿子：“儿啊，你愿意饶恕老爸吗？”但愿我们正视这个非常严峻的课题。若我们在哪个方面，钱是万能，把我们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堵住的话，但愿基督耶稣的光光照你，让你真正的去面对，感恩。最后这个儿子说：“爸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因着你认识耶稣，我也从你的身上看到关系建在耶稣的身上，那是万能的。”弟兄姊妹，金钱不能带到永恒，然而关系却能够带入永恒。你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家人？你怎么对待你的同学、同事、邻居，把他们带到神永恒的里头呢？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神他是耶和华以勒，他必供应。千万不要以人来比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从来没有欠我们的，我们不需要比。神量给我们的都是非常公平的，你能够承受多少，神量给你多少，你不需要跟别人来比。不要在金钱上成为你负担，也不要在这个当中绝对不要打肿脸皮充胖子，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水准定得太高，而不是你赚钱的能力，那你就能够得到知足常乐。我们真的要调整，在这个高度繁忙的香港城市，我们相信耶稣的基督徒，我们往往也被这个世界所牵扯。我们希望加班得更多的收入，甚至我们可以跟家人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今天又加班了。”家人说：“啊，你不是答应陪我吗？”“哎呀，我加班都是为你。”好，你就去了。你有一次两次之后，最后当家人离你而远，可能你会向那个老人家说：“儿子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”这个老人家能够有这个的秘诀，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给他的。但是有多少人还是不晓得神是吃一切财物的主？弟兄姊妹，若我们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最后，让我们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坦诚向神说：“主啊，调整我，让我重新对金钱有认识，不要掉在财务金钱的陷阱里头。”我们低头祷告。 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尊贵为我们付上，成为贫穷。主啊，监察我们的心，看我们是否诚实的爱你。神啊，有什么占据我们一切所有的，我们现在来到你圣灵的面前，主，我们要向你认罪。这个世界并非我们的家，我们期待那永远的家园。提醒我们不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也不要让我们的脾气霸占家人与我们的关系，不让金钱捆绑。主啊，我们求的是你以你的爱来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将自己成为金钱的主人，有着主管家的形象来处理神你所交托我们的，学习做管家，满有喜乐平安的摆上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是你跟你的前后左右互助平安，愿我们真的从这个信息当中了解到我是否有这个平安呢？愿我们起立，真正以基督耶稣的平安来彼此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常与你同在。我们互助平安。
另外对我们唱那个奉献歌，我们现在会举行奉献，那些对奉献知道意义的你们可以奉献，那些还不是很了解奉献意义的你们可以不奉献，随着你们的心。好好